再来看217页哈。那我们上一节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这里当然这个宝积经呢是讲到般若的法门嘛哈，所以刚如果没有上过这个般若的法门，那觉得说这个持戒哈已经非常难得了哈。那这里他又特别谈到这个。如果你只有在戒相在这个下功夫呢，啊，不知道这个真正的内心的贪欲呢，有可能呢，你就这个持戒的福报呢升到天上，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无真正的贪欲呢，这个到了这个天上呢，更有这个微妙的五欲呢，你在那边啊享受贪着了啊，那将来。就轮回啊，到这个四恶道，好，就是上一节我们讲到，那这里这个就主要讲说怎么样呢，来这个让我们不变成这个难共的九头狗呢？这里有特别谈到，好，那我们看第一项啊，大家舍云何比丘不如这个犬足快呢？佛又告大家舍说，那要怎么样呢？才这个比丘不如这个像这个犬来逐这个土块呢，啊，上面从心离贪欲来讲，这里是要从前面就是说我们心要离这个贪欲嘛，哈，五欲哈。现在是要说从心离嗔恚来讲，来说明呢，降伏内心的任何烦恼。啊，是达成清净持戒的心要啊！啊，不然持戒啊，不但持戒啊，离贪也要离嗔呐哈，也要离嗔啊。这个第二项呢，就是做一导啊，应顺导师做一个解释啊。若有比丘啊，遇到这个恶因缘啊，不管是自己不对，或是别人不对啊。或者是误会，总之啊，如果是为人所骂，能够不报以骂力，就是别人骂你啊，你能够这个不回报以骂力哈，这样子不简单哈。那受到别人的打害啊、嗔恨啊、这个悔怒啊，也不加报复。啊，不会说，哎，你打我，我也打你，哈，你骂我，我也悔怒你，这样不为嗔恚的烦恼所动，能够忍怒而不还报，哦，所以这更接上一阶，哈，才能清净的持戒，哈，清净的持戒。那换到218页，哈，所以这样的忍怒呢，对外呢不采取报复的态度了。那么中国也有这个唾面自干的忍怒法啊，这个就是说人家吐这个口水在你的脸上让他自己干的忍怒方法，这个确实是在修养上是一个很难的哈。但一般的修养，如果遇到重大的逆境当前啊，小事情可能也忍，但是呢，遇到重大的逆境当前的时候。要忍呢，也难忍了，啊，所以佛说要坚忍持戒，啊，还是要以这个内观来降伏其心呢，啊，这个必须要有一个观法，哈，就是说你要除了有定力啊，哈，啊，遇到逆境的时候你能够忍下来，但还是要有一种内观呐，要用观想内观呐来降伏其心呐。啊，不随嗔恚等转不可啊！这个是一个古代呢，一直教我们呢，遇到境界的时候怎么样内观呢？那怎么样内观呢？我们底下这个第三项这个经文底下呢，降伏其心的方法是啊，不，我们常常就是我们有稍微有定力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都是这样的观想啊，做如是念。啊，这个骂我的是谁呢？好，这个骂的人是实在的我嘛？哦，受骂的为谁？ 所以打者、害者、毁者、称者，又为谁？这个就是以这个无我的无自性的角度去观想的啦，就是说，境界因缘来生的，这个人是因缘所生的，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发生的这些事情，没有一个实在性，他等一下可能就会变了，或者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变了，所以这样的观想呢，是以这个无自性的角度来观思维这件思维这件事的角度了的观念啊，又为谁啊？这个大有这个中国禅师看话头的风格啊，这个中国禅师看话头的风格呢，就是谁观察推求起来，由于一切法无我就是无自性嘛所以这个骂者不可得。受骂者也不可得，都是无自性，因缘所生等一下会变了，或者过一段时间它就变了所以骂者与这个被骂者都不可得那这个骂不可得，这个那你还会气愤不平吗？就是说过了这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你还以为他永远是在这样子吗？还会这个暴骂暴打吗？这个是以这个般若的角度去思维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这个思维方法，以这个我空跟法空的观慧来观其这个自心那称慧早就不可得了。那其实这里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降伏其心的法门了我们翻到219，《金刚经》这个就是怎么样的降伏其心？他说这个的法门所以因为一方面你有一个定力，一方面你这样思维的这个事情呢，这样的比丘呢，就不为这个环境所动转，而能自观这个我法空的而离嗔恨离贪嗔痴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才是市民的比丘不如犬足快，这个是能知道佛法的真实意趣这个才是能够亲近持戒的人那这是不容易但这个就是要靠这个修嘛这个我们就所谓的文慧文思修文思修三慧这样的这个才能了知佛法的真实意趣。那依经文来说戒律好像一套是这个佛制的法治规章嘛那从这个规范这个身意身口以节制内心，这个戒律也就是我们的先这个身业跟口业，然后来节制我们内心。那其实戒律的真意义呢，是要从什么？这个自尽其意，自尽其意，真正的意义是要净化内心去严禁戒律所以这个戒律如果你没有出世的正见怎么会有出世的这个正与正业正命呢？正与正业正命呢，就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的这个八正道里面的这个是属于戒律的嘛？正业正与正命正命是正常正当的这个职业嘛？正与就是我们的口业，正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嘛？那所以我们翻回217页这个注脚25，就是我们对于戒律跟这个布施在这里，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特别有谈到，所以一般我们布施是容易所以好像我们台湾的人很有福报，他就 喜欢布施哈，喜欢帮助别人哈。但还有更高级的啦哈，就是说这里啊，这里特别谈到哦，注脚二十五，善心尽心的布施，这个究竟是身外物的牺牲呐、啊？哈、哦，比如说我们布施，我们去帮助别人，当然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哦。但是呢，究竟还是身外物的牺牲呢、啊？到底呢，不及持戒的功德。哦，所以持戒又胜过这个布施。布施就对，持戒的功德跟胜过这个普通的布施的，普通的布施哈。持戒是节制自己的烦恼，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人间的和乐善生的目标。比如说你不偷盗，人家就不恐怖啊，合于人间和乐善生的目标。但是一般的说，持戒比较是偏重的生意。深夜跟雨夜的行为啊，好，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持戒，是它是要符合到跟般若相应的话，才是真正的持戒啊。如这个慈悲喜舍等定呢，可以降伏自心的烦恼，扩充对一切有情的同情，这样的道德心的净化长养更是难得的哈。就是说心嘛。这个身语，再来就是谈到意嘛，啊意，这个我们这里谈到的是用这个般若的角度来持戒哈、啊，那这里是用慈悲喜舍等定来降伏自己的烦恼啊，所以戒律啊三业里面还是意业最为重要哈、啊，意业最为重要啊，好，这么我们增藏戒学已经讲完了，那接着就是要谈到这个宝积经里面这样的增藏心学。那么这个心学，这个心就是定了，心就是定。我来念一段这个经文。迦摄，譬如善调马师啊，随马拢力啊，即时能服、啊、行者亦耳，随心所向，即时能摄，不令放逸。增上心学就是定学、啊、那么心，这个心呢，就是定或是止的别名、啊啊、当然我们持戒清净就能心安理得、啊、当然你如果持戒清净，你要定才定得下来、啊啊，比如说你这个犯了罪，这个一天到晚就害怕这个警察来抓你，哪里能够心能够定得下来呢？哦，所以如果你持戒清净，没有犯戒，心安理得，就容易啊，这个修定啊。那如来接着我们看的这个第一项的这个解释哈，那个导师解释啊。如来先做这个比喻说，哎，迦摄，啊，譬如善于训练马的调马师哈，那这个调马师呢，随这个马是怎么样的拢力哈，就不乖啦哈，咩啊，你就高乖哈，拢力不调啊，这个拢力不调呢，就是说性情暴恶啦，无法度噶，不受驾驭啊，乱跳乱蹦等啊，这个调马师他都有适当的方法。啊，他的方法主要是勒紧这个缰绳啊，加上鞭打，或是用锥刺啊，这个及时啊，能够使这个马来降服啊，随调马师的意识的行动哈、啊。这个主要是讲到这个增上心学。那这里啊，这个我们注脚三十三呢，刚好有一个这个佛义教经哈。啊可能有些同学啊，没有这个阅对这个佛义教经不是很熟。那我们以前这个比我们在佛学院啊，这个比丘啊跟沙弥啊，这个在诵戒日啊都要诵这个佛义教经哈。我稍微把这一段这个佛义教经呢，跟这一篇随这个调马呢， 做一个解释哈。那我们看这个注脚三十三，这个佛一教经里面的一段文啊，汝等比丘啊，以能住戒啊，就是以能这个守戒呢，当自五根啊，色身啊，眼耳鼻舌身哈、啊，这个要自这个五根，勿令放逸，入于五欲啊，色身香味触哈、啊。譬如牧牛之人呐、啊。执杖四肢哈，这个比丘呢，要向这个牧牛的人呢，拿一个这杖啊，木杖啊，来管这些牛啊，不令众意啊，这个你要这个不让这个五欲众意啊，犯人苗架，好像牛一样啊，你不能要管它啊，不能这个犯人苗架，就不能去侵犯人家的稻田呐、啊，或是自己的稻田呢。若种五根哈，如果你种这个五根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啊，非这个这样种欲你的五根啊，放纵你的五根啊，非为五欲啊，就好像这个五欲啊，不仅五欲啊，色身香味啊，将无牙判不可治也哈。你如果放纵你这个五根呐、啊，啊，不仅这个五欲啊，这个五欲啊，就一直啊，将无涯盼，没有尽头了。这个贪欲啊，会一直将无涯盼呢，就是没有尽头，不可以控制了、啊，不可治也。这样的这个放纵这个五根呢，这个不可控制、啊，亦如就像恶的马不以配置哈，就是不以配置，就是这个马这个在这个头里面的有一个这个缰绳在控制马的那个不予配置啊，马如果你不用这个配置啊，它相当千人坠于坑陷啊、哦，就是说你恶马你不给它控制呢，也就比喻啊，你五欲你不控这个五根呢，你不控制呢，就像恶马当牵这个人呐、啊，就牵这个主人堕入于坑陷那个坑里底哈。马啊，你若要控制，伊就把你带去，带你坑陷内底。又做一个比喻，如被劫害哈，就像你被盗贼这一生呐、啊，或者是遇到一个伤害，被劫害啊哈，或是盗贼啊哈，苦止一世啊。如果你被这个盗贼劫害，可是五根的贼祸，你放纵五根的贼啊，这个。犯累殃及累世哈，因为五根会放纵五根呢，会侵你的功德财啊，哈，功德财啊，这个贼啊，这个盗贼五根的贼啊，侵你的功德财啊，殃及累世哦，所以五根呢的贼祸呢，得牵涉到好几生的哈累世哈，所以这个你纵欲五根危害甚重啊。不可不慎哈，这个是佛要涅槃的时候讲的，佛一教经里面讲的，对于放纵五根的这个危害。是故智者智而不随，有智慧的人他会控制，他对于五根他会啊智啊，不随着五根啊到处乱跑哈，五根无欲啊，啊，所以持之如贼啊，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对这个五根呢，这个贪五欲呢。非常的慎重啊，好像对怕对付这个贼不令众意，所以假令众知啊哈，就算呐、啊、哈，好了，就算你不要控，不要对五根五欲啊，不放纵他，假令众知啊，嘛是不好，对不对？你个纵五根跟五欲啊，皆亦不久见其磨灭。就算你纵放纵你的五欲啊。这个因为世间无常啊，皆不久啊，也都会像如梦幻泡影啊，磨灭，所以没有用啊，哈、哦、啊，就享受无欲啊，无外久嘛是得归啊，哦，去佚佗无外久嘛是无去啊，哦，倒不如做一寡较有路用的代志，哈、哦、啊，所以假使纵令这个无欲啊，皆亦不久见其磨灭，那么。持五根者，心为其主， 心为最主要意根啊，是故汝等当好自心。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心呢，当要好好的调整我们的心呢。心之可畏啊，如果做这个心恶念啊，胜于毒蛇、恶兽、冤贼，啊，那这样的大火越狱啊，未足狱也。我也查一下，大火越狱就是说，好像大火呢，一直烧啊，没有办法控制啊，这大火越狱，大火一直烧啊，你超过那个范围一直烧。心之可畏啊！你若无甲控制你的心，干那大火咧烧，互你烧袂完，未足狱啊！这里有多项的比喻啊，譬如有人手执密器，哈，有人拿着这个密器呢，动转清照，就是说这个人拿了这个甚至控制的命，哈，就是蜂蜜或者一些好吃的东西呀，放在器皿里面。但是这个人呢，因为太轻浮、太躁动、动转轻躁了，哈，迄蜜也是好食的物件，拢咪落落，拢会啜出来、啜出来、啜出来，叫台语叫啜出来，哈，动转轻躁，啊，而且呢，半关于蜜呢，唔知讲后边过一个深坑，哈，落落去坑深坑内底，哦，所以。这个心力呢不可控制，但关于贪欲啊，不见后面就是深坑了。哦，又譬如狂象，我们是想做心的一个比喻，狂象因那俩讲起来，没有沟哈，践踏所有土地跟房屋啊。又像这个猿猴得树，看那高山啊呢，一直攀岩，一直攀岩，一直攀岩，无控制你的心的心一直攀。那藤要跳子难可禁止，啊，所以这个我们这里讲到的就是真上心学，你要控制你的心嘛，当其错之啊，无令放逸，纵此心者啊，伤人办事善事哈，伤害我们做善事哈，做功德事啊，纵这个心放纵这个心啊，伤人善事，所以。这一句话是一直我们对于佛教经义经呢，常常很喜欢讲到的一句话，把心呢置之一处啊，无事不办，啊，所以是故比丘啊，当勤精进啊，则福其心呢，啊，这里就特别引到这个佛义教经里面呢，这个特别讲到这个五根五欲啊。跟这个心呢，控制心，心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看到第二项啊，接着合欲，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的修心呢，啊，修习禅定，修习禅定其实又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像调马师调马一样，为什么有修定呢？因为我们的心哈，其实是。很散乱的哈，散乱成性呢啊，不是调举啊，就是昏沉嘛，妄想纷飞，昏沉昧不明。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业障，业障有没有？有时候你说到底什么是业障啊？其实哈，有时候你打坐静下来就知道你有没有业障哈。你看你一直心里在想什么啊，在跑什么，就是会。比较容易观察着你的习性，业就是你的行为，你过去的习性嘛。那么这个业呢，这个习惯性呢，尤其是不好的业呢，它会障碍你的这个善嘛，就是障啊，所以业障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有些人打坐一坐下去，家己嘛度孤嘛唔知呀哈，昏沉啊，暗昧不明哈，哦。所以昏沉习惯了变成业障，哦，那我们翻到这个下一页220页，哦，所以在这样的散乱心中啊，处境随缘啊，心不能自主啊，为贪嗔等烦恼所役使，哦，所以那样的散乱啊，调举昏沉啊，那所以经典里面比如。这个笼力的恶马一样，所以这个 是需要调制的啦，所以爱练呐，这功夫爱练，绝不能治，好、哦，没有调制啊，就不能自己控制你的心呐、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定呐、啊。哦，所以调伏心的方法，好、哦，第二项主要是随心所念而向外持去呀、啊。所以你要注意到，就是刚刚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如果可以静下来，你看你现在到底是意念过去，还是念未来，还是像五欲，还是像贪嗔痴，还是像这个有人出家了之后，他在想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啦，以前的好朋友啦，哦，还是想国土啊等等的事情的国家事啦，想政治啦，哈、哦。政治这个政论看多了，就一直想到这个政治的事情了、啊。所以，当你要调伏心的时候，你注意看嘛，你的这个你的到底你心是在想什么，不让它继续外向，而能及时能摄心回来。啊，也就是说，这个回光返照嘛，换言之呢，就是摄心内向，使心安住于因住的境界，你是念佛的就念佛，那属习观的就属习，是你在必须要安住你在你应该的境界啊。你如果跑到这些去的，就是你现在已经向外了啊，安住。所以这个佛法说的细念摄心的方法啊，很多了。哦，那。导师这里的归结最简要的，你必须要可以观察出你的心呢，到底你现在是往哪里去呢？让你的心呢不外散呢，而念反观自心呢，安住自心呢，这个一个摄心内住的法门呢、啊，能不令心如野马般的放逸啊？所以修习到定心真明呢、所以你当你有这个定呢，不但能发禅定的无边功德，这个你有这个定呢，发禅定的功德，而更可以修慧而向解脱哈、哦。所以这个大概人讲啊，有人说，哎，出家好像很无聊哈、哦，其实是不会的。出家就无用诶，怎么出家很忙呢？他在安住他的用功就来不及了、哦、对不对？那这个要做很多事情，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才做的。他要摄心就都来不及了，不会无聊。那是因为你一直想外攀，就觉得说，哎，日复一日，好像都是过着一个，过着一个好像很单调无聊的生活。那其实真正出家久了，他有用上功，他其实细念摄心都来不及的啊，没有时间了。而且这个当你定啊，有一些定啊，有可以这个往修慧的方面都向解脱了，这个是这样的呢。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真上慧学哈，真上慧学哈。我先念一下这个经文哈。家色譬如烟色病啊，即能断病哈。如是家色，一切见中啊，唯有我见，啊，即使能断于智慧命哈。所以我见即使能断于智慧命。譬如有人随所附处而求解脱，如是家色啊。随心所着，应当求解哈啊！譬如有人被绑住了，一定要求解脱啊！哦，所以这个要讲到这个慧学哈。那底下这个长行的解释，当然我们能够摄心呢、啊，不放逸啊，能达到这个心能够禅心自在啊。不过这个还只是定学啊。那么佛教佛教人啊，于定中修观啊，修圣意观慧 而得解脱才是真上慧学。接下来我们看那个底下这个第一项的第一小项，这个导师的比喻烟色病，主这里要介绍说这个佛举这个比譬喻说，假设譬如生病，各式各样的有轻有重，或急或缓，但如果生了这个咽喉阻塞病如这个乳额胀喉头癌，喉头癌就是这个咽喉癌嘛乳额胀那就与其他的病情不同，也就是说乳额胀呢跟咽喉癌是比较重的病即能使人断命而死所以如是假设，在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见中呢，唯有我见，这个是最为根本。这个我见呢，执着呢，能够断众生智慧的病这个如烟色病一样那刚刚导师讲这个乳额胀我们看这个注脚34乳额胀意思就是传统医学病上叫做扁桃腺炎扁桃腺炎名喉额就是这个患病的人喉头两边肿胀形状像额叫乳额胀那有一种这个喉头两边也会肿胀那叫做啥叫做地头皮地头皮是腮腺炎两个很像但是那个部位不一样那么这个乳额胀呢跟这个都是很重的病呢那以这个我见呢就是以是最重当的病也当断众生的智慧病那么智慧般若呢是跟无明相反的有无明呢就没有智慧所以智慧起就能破无明那当然你有智慧就能够破无明那有无明呢就没有智慧所以无明呢能够障碍智慧智慧得明我们看到221那这个我见呢主要是太执着这个执着我执着法的实有就我们前面的这个我们的中我们前面都有讲到就是最我们最人最根本的细论就是执着一切法有自信有自信实在有实在有就是从眼根来讲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桌子桌子明明的没叮当事实上一切法都是无常这个桌子它其实不断的刹那刹那在变化我们看不出来就执着说这个桌子它是这个不动的它是实在有的会这样对一切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执着好像说都是永远不会变化的这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自信有的习惯性呢也就是这样就不会了解我所空的空的我所见就是这样你就不能去掉我的我所见所以这个我跟我所见呢我空我见呢跟这个执着我所见呢是我法空慧的根本障碍那这个就是我见呢就是能够断智慧命的重病知道了这一点呢就知道那个重点什么病病在哪里就应该治什么病向哪里去治才能药到病除不能如俗语说的东门遇鬼西门送祟东门遇鬼西门送祟呢祟就是鬼鬼鬼祟祟的祟嘛就是上鬼东门遇到鬼西门送祟这个或许我们这些同学 啊，不太，这个是导师特别意思，就是说东门异鬼西门送岁，是治标啊，不治本啊，治标不治本啊。啊，我好像我们这个台湾也有这样嘛哈、啊，台湾就是，就是上蚂蚱，好、啊、上蚂蚱的是讲有上吊的那个上吊的就把他那个上吊的那个绳索呢。送到海边去啊，上蚂蚱，这个也都是这个治标啊，不治本哈、啊。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二项的第一小项哈、啊，我们应当是找到一个系缚处来，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绑住了？要求解脱，要找到啊。那依上所说呢，生死根源的。病呢，其实是我见的啊，我见这个不容易啊哈。那么想解脱生死的系着，唯有自我见的空慧啊啊。这所以如来又举这个比喻来说啊，譬如这个有人呢，他被绑住了，应该认清是被绑那个绑的这个绳子的结在哪里啊，绑在哪里。一定要随着这个结在哪里啊，所缚处而求解脱啊、哦。当然，这里是讲说你绑在足卡，你到腰间去求解哈，唔得垂唔得受灾。这样，我们一切的烦恼以萨迦也见啊，我见为根本啊、哦，我见就是这个系缚了啊、哦。那。第二项呢，我见是系缚怎么呢？我们为这个五欲啊，所在外表上啊，我们为五欲啊所系缚，为这个名利啊，这个权力所系缚，为男女的色事所系缚，但根本的啊缚着处是心，心与我见相应啊。那么执着主要是执着自心呢为实在而起我见啊、哦，这个就是细论嘛啊、哦，自心为实在有一个实有性而起我见，所以随心所着，应当向心去求解脱啊，如上文求心不可得的观心空寂啊，就是观心呢没有自信呢，就是解脱生死的系缚不二法门。这里、啊、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导师的解释在这里、啊、宝积经 都是通常会往两个角度，一个是唯识的角度，一个是中观学的角度、哦、中观学的角度、哦、我们先把这个大概呢讲一下，然后再来看注解、啊哦、因为注解可能解释的比较微细哈，先以这个唯识来讲哈，唯识学说啊，这个莫那识就是第七意识七啊，第七意识哈，莫那识呢与我见相应呢哈，那这个第七意识呢执着第八意识的阿赖耶识为自内我啊啊，名为我爱执常啊，就是这个。这个执着我呢，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根本爱着处啊。这个就是这一个要从这边呢、啊、解脱呢。唯识这方面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第七是把这个阿赖耶识当作是一个实在的我啊，这个就是众生一切根本的这个执着的地方了、啊，认为它是实在有。第二个是中观学说啊。是呢，于一切法而执，这就是我们的是哈。这个无明原是嘛哈，无明原是的这个十二缘起的是呢，于一切法而起执着，见有自信，为我见的根源啊。这个是我见的着处啊，自信啊，正是如来所说的这个众生呢，爱这个阿赖耶，乐爱阿赖耶。喜这个阿赖耶是众生附着的根本啊，所以我们必须随心所执着而求解脱啊。 那这里呢，我们是不是说奇怪，中观学怎么也讲阿赖耶？啊，事实上这里这个阿赖耶不是这个阿赖耶识的哈，我们要必须要这个了解哈。那我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注脚三十九，到底其实这里众生阿赖耶，这个阿赖耶就是我执了哈，并不是这里还没有谈到这个阿赖耶识哈。我们看注脚三十九，好。这个印顺导师著作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学里面，这里有谈到哈，理清我们对于这段文的这个疑惑哈。这个在五支说了哈，五支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五支说哈，老死忧悲苦恼是苦啊啊，忧悲苦恼。老病死嘛，哈，又悲苦恼啊，是苦。但是呢，爱啊，爱是苦的原因。为什么说爱是苦的原因？这个就是爱，其实这里爱就是这样，我们苦集灭道里面的爱，这个极地呀、啊，极地是苦的原因嘛，苦集嘛，哈，灭道集，爱是真正的集的最主要的是爱是苦的原因。苦的极其啊啊，所以这里是要谈到这一段文，也就是世尊当初啊，这个悟到这个缘起这个性空的道理哈、啊，觉得这个佛法太深了，所以世尊当初是不太想说法的，这个太深了啊，不是说复杂太深了，因为众生不太能够去了解，所以。这个世尊不太想说法，那么为什么会太深呢？问题在于众生乐着这个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苦载哈，众生太习惯了在流转生死了哈，他们而且爱乐着三界的苦载，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的乐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啊，这里有一个刮胡，我们就不谈了。反正这句话呢，阿赖耶呢，如果以这个翻译过来为这个窟啊，哈，洞窟的窟，住宅的宅，衣处藏，啊，在这个阿含经里面，这个古阿含经里面也有啦，就是爱着的一类，啊，也是说我们的我执啦，哈。也就是说，换一个角度，就是这个我们的极地了，所以底下这联想到四地中极地的内容，四地苦集灭道极地的内容，就是爱，爱不是男女的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爱，就是爱我们自己，自我爱，所以还有这个后有爱，还有境界爱，就爱自己，也爱你所有你的一切，爱你的一切的，就是你的东西嘛，你所喜爱的，自我爱自己，又爱你所爱的一切，就是这个贪的内，这个贪爱啊，贪爱，所以这个爱阿赖耶啊，就是一个贪爱爱哈，这个贪爱就是其实就是流转我们生死的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是说，这爱有这个后有爱。所以下啊，今生有了这个报体，希望后生呢，来世呢更好。好、哦，这个是后有，就是下一生的。好、哦，这个就是自体爱，希望下一生更好。好、哦，那有一个就是贪喜具行，就是现行的了，就是境界爱。我们现在所喜欢的贪喜具行，就是境界爱，就是我们今生喜爱的东西。好、哦。或者是比比喜乐，好，比比喜乐就比较属于是下一生的比比喜乐哈，啊，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的爱乐心喜贪阿赖耶是以不同的名字哎，都是这个极地里面的贪爱了，好，表示同一内容啊。 这就是我们生死的不移的症结所在。各位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这里这个你要找到这个我见的根源呢，这里中观学是就是这个你的贪爱嘛。所以我们以前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的就是什么无明为父嘛，贪爱为母，这样才让你这个流转生死嘛。主要是你这个贪爱自身的这个我执我见。所以我们必须啊随心所执着的啊，这个我们二二一页的最后一行嘛，好，这里我们必须随心所执着的有而求解脱啊。这个古代的这个从佛陀时代里面经典里面也都谈到这个主要的重点啊啊，我们翻到二二二页哈，如提婆菩萨的广百论哈。那么既然这里是讲到中观的哈，那你看提婆菩萨的广百论说，哎，是为诸有种啊。尽是世所行，见尽无我时，诸有种皆灭。我起初看这个啊，这个不是在讲唯识吗？这个是阿赖耶识有起诸有种，那这个相分呢？见分起这个见分啊，相分呢是尽境界啊。那这个境界没有了。这个诸有种也灭了，是不是二取空？但这里不是哦，这里是主要他只要讲中观呢，他是比较是站在中观的角度看的。我们看到注脚四十哈，印顺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讲到的哈，这个此意啊，如这个广百论所说的哈。是为诸有种，那尽是世所行，见这个尽啊，你的尽呢不是实在，见尽无我的时候，这个你所看的境界并不是实在性呢，诸有种皆灭啊。这里好，那导师就有解释，三界啊，流转三界生死流转的种子原因呢、啊、是世啊，就是。无名原世的世，为什么是世呢？啊，这个世以境界，以境为所行的境界，哈，就是以这个境呢为所行的境界，啊，就是这个世呢，把所有的境界执为实有自性，那就执着了，执着以此呢执着取世，啊，境界跟世啊，它两个是互相的呢，哈。执取是，那他把，所以我们众生就是无始以来的戏论，就是把一切呢都认为实有自性，啊，都是这个不是因缘和合生的，都把它认为都执着在固定在这个实有自性，这样的就是生死的根本了，啊，不是观缘起性空，就是把什么事情呢都觉得啊哦太实在了啊。这样的执着呢，就是生死的根本。如果对境啊、而不起这个自性见，就是觉得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呢，啊无自性呢，那么境界的实有性呢，实在有性灭呢，这样你执取的事啊，就是无明原事哈、啊。因为无明最大的无明为什么会原事呢？主要是你把它。的无明呢，你把它当成一切法都实有自性，才会无明嘛。无明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戏论，就是实有自性。所以当你这个尽的实有性灭啊，这个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执取是灭呢，这么烦恼就灭了，而生死而可得解脱啊。所以这里谈到的要找到这个重点呢，就是对于我见呢。那但是就是说，导师特别用唯识跟中观这个两个角度不一样。唯识是认为第七意识的执着，这个阿赖耶识为自我啊。那中观呢是这个 对于我们的无明啊，无明这个能够去除呢，就能够啊，无明的认为一切尽实有事性呢，如果这个执着去掉呢，烦恼就可以灭，生死可得解脱。好，那今天就啊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大众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